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4年9月2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志平为您探讨这过去这三天呢，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这个周末啊，最受瞩目的政治消息，那就是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他也是民众党的党主席啊。他虽然这个请假目前，但是呢，他因为金华城的弊案而被检方约谈了、好，那么在约谈的结果，今天凌晨有了最新的一个结果。待会儿呢，我们会邀请真理大学法律学系的吴景清教授为大家来解说这整个侦办的过程，其实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法律攻防战啊。相关的一些专有名词，我想我们要特别请吴老师来为帮大家上个课。好，在这个跟吴老师连线之前，志平就把这整个经过呢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啊。在我们看到的非常今天凌晨，我想很多的这个小草们，就是柯粉们啊，他们得到的这个消息是感到振奋的。台北市的前市长柯文哲跟前副市长彭振声，他涉嫌收贿啊以及图利罪遭到声押。那么这个台北地院在1号晚间开了羁押庭，并且在今天凌晨3:17左右宣告裁定柯文哲无保请回，彭振声则是羁押禁见。那么检联两个单位啊，侦办金华城案，依照违背职务收贿以及图利等罪啊，声押柯文哲跟彭振声。台北地方法院在昨天晚上8点，先后召开了柯文哲及彭振声的羁押庭，并且在两个人羁押庭结束之后，通通都结束之后才一并裁定啊。那么柯文哲羁押庭是在晚间11点左右就结束了，彭振声的羁押庭是在今天凌晨0:43左右结束，最后呢裁定柯文哲无保请回，彭振声要羁押禁见。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在凌晨2:45左右抵达了北院之外，那跟民众党的党公职还有支持者一起坐在地上等待，在得知结果之后呢，激动的掩面，而且跟黄珊珊相拥而泣啊，支持者则是欢声雷动。北院的说明是这样子的，他说关于金华城引发争议的外加20%容积率的这个奖励，客观上确有违法情形，但是呢，本案的关键在于柯文哲是不是明知都委会将会以形成违法决议的方式图利金华城，或者是呢，柯文哲是不是明知具有争议的外加20%容积奖励属于违法，但是柯文哲并不是都委会的与会人员，无从直接知道开会的情况，他本身也没有相关的专业啊，因此他主张信赖形式上具有专业性，而且是多数决的都委会决议，以及呢具有相关专业的彭振声他的意见啊，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北院也说啊，说检察官所提出来的事证尚存有其他合理解释的空间，也没有达到有犯罪之高度可能性的程度，所以呢还不能认定被告也就是柯文哲知道或者是指示彭振声、应小薇等人主导都委会形成违法决议的行为，或者是柯文哲明明知道外加20%的容积奖励是属于违法，所以呢不能认定柯文哲主观上有明知违法的情况。那么彭振声他则是遭到羁押禁见了。那么北院也说彭振声这个他变成是依照都委会通过的决议去执行，那依法行政。不过呢，彭振声当时他其实是都委会的会议主席，那么这个案也是这个案子的专案管理人呢、在都委会多次会议里面的这个预设立场，或者违反议事规则，或者是无视于委员的反对意见，或者是指定 支持补偿金华城的委员或者是比较没有经验的委员担任专案小组的召集人，已经涉犯了贪污治罪条例第六条第一项第四款的对于主管或者是监督之事务图利罪，犯罪嫌疑是重大的。而且彭正生他对于这个案子的犯罪事实应该知道非常非常详细，而且跟其他共犯可以互为证人，利害多有一致之处，所以呢跟本案共犯有互相配合为不实陈述的动机及可能。由于彭正生本案跟应小薇、沈庆金等人之间的犯意联络、行为分担、为何等这个为这个重要的事实都还没有明确有待检察官来厘清，而且有相当的理由被认定是有勾串共犯之余，所以呢裁定羁押禁见。我想这个消息今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这个柯文哲他在步出检查的这个羁押庭之后也向在这个场外等候十多个小时的支持者致谢，而且他说他从来没有过问过金华城，等到媒体报道之后他才知道这件事情，他控诉检方编故事极尽压迫跟凌虐并且认为是法官扛住了所有的压力他步出北院之后呢表情很严肃面对这个大批的媒体包围不发一语，在民众党的党团总召黄国昌等人的护卫之下步向了支持者，才发表了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简短的谈话。柯文哲还说司法单位如果有问题可以传讯他，不需要在清晨进行搜索，尤其搜索民众党的党中央也令人无法理解。他并且指控检方查扣了手机硬碟里面拿里面的资料去编故事而且在这两天侦讯的时候极尽压迫跟凌虐，是法官扛住了最后的压力。好，这就是今天凌晨到现在为止目前发生最新的一个状况。现在的时间是7:07，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来跟吴老师连线哦。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此刻时间是早晨7:08:42我们今天的节目中为您来探讨有关于前台北市长也就是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他卷入金华城容积率案这个遭到检方的这个搜索跟约谈。此刻我们要为您连线访问的是真理大学法律学系的吴景清教授，我们有请吴老师帮大家来上一课，因为这当中有太多太多的法律专有名词了老师早安。
大家早，
谢谢老师一早跟我们的连线。老师，首先我们先请您简单的评论一下对于五保释回这个结果好吗？
关于这个结果如果我们从整个过程来看我只能讲我要强调检察官要扫荡这个贪渎我想这个是全民的期望但是我觉得不是只有这个事件凸显我们的检察官没进步了就是说你针对如果你真的认为这个柯文哲他有涉及到贪渎，那我们按照刑事所的规定我觉得检察官办案还是太传统了各位先想一个问题我们办案尤其是现在讲究科学是要以物证为优先还是以人的陈述 就是人证为优先。
嗯哼，
包括主任也可以想一下，
是，
当然是物证啊。
是，
那像这类的案件哦，物证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这个，因为哈、哦，检察官我也觉得很奇怪了哈、哦，就是说这个案子一开始他传这个柯文哲是用图利罪哦，可是后来他声押的那个理由里面有一个罪名又变成受贿罪哈、哦，啊，这两条罪那个罪差别很大。嗯哦，图利罪是基本上是没有收钱，我只是做一个图利的动作。那受贿罪就是我收了对方的钱，然后给对方好处哦。哦，这个法定刑差很多、哦，一个是十年以上的，那个受贿罪最高可以到无期徒刑哦。可是图利罪是五年以上哦，这个差别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说哦，你如果要用这种这两个罪是人都重，但受贿罪更重，尤其是受贿罪，那你要有更坚强的一个证据嘛，而不是呢？我觉得这个检察官，那事前我要强调，事前那个金流不明哈、哦，这个部分哈、哦，媒体这样写，到底是不是检察官这边散的哈、哦嗯？我不知道了哈、哦。
是，
但至少如果哈、哦，假设了哈、哦，检察官真的如媒体所讲的，只是说，哎，看到有那个异常的金流，那当事人讲不清楚，然后就作为剩下的理由，我看这个检察官真的要打屁股了哈、哦
嗯。
所以我觉得是讲，因为你看一下这一次裁定的理由，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羁押、哦、第一个要犯罪嫌疑重大、哦、那不是说犯罪嫌疑就可以羁押、哦、犯罪嫌疑重大以外还要有逃亡或者是串供、哦、或者是呢勾串证人等等之余我法官才可以裁定羁押、哦、他要件是非常非常严格 哦、
嗯、
那你看这一次的裁定他连第一关犯罪嫌疑重大检察官都没有办法证明那我看这个案子、哦、能走得下去吗我真的很怀疑啦、哦嗯、所以我是先对这个今天这个裁定的结果、哦、先稍微做一个那个评析啊，
是好的。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访问真理大学法律学系吴景清教授。首先，吴教授先为这个案子啊做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柯文哲无保释回这件事情，做了一个简单的评析。老师，在整个侦讯的过程，其实我看到好多好多的这个专有名词或者是现象啊，我觉得好有意思啊。所以我还是请教老师，在礼拜六的时候，柯文哲说他拒绝接受侦讯了、啊。他说他要离开侦查庭啊，哪几种情况之下受侦讯的人可以拒绝接受侦讯呢？
这个我们先讲一个，就是说不管是检察官跟警察了哈、
嗯，
如果呢要让你呢来到了不管是警察局哈或者是地检署哈，你呢要我有那个权利哈要你不走，好，那就要准备呢几种东西哈、
嗯，
首先第一个。哦、就是他这个人一定是要有司法警察的身份或者是检察官的身份、哦、就是拿那个身份就拿证件的、哦
嗯、
然后第二个一定要有一张票、哦、这张票很重要叫做拘提票、
嗯
哦、好那、哦、比方说我们举一个在警察局里比方说警察如果呢、哦、来你家门口跟你讲说哎、欸，麻烦有人说你犯了杀人罪然后呢麻烦你到警察局来喝个茶对不对、
嗯、
那这个时候你是有义务要跟着警察走还是你可以拒绝是可以拒绝的哦为什么、
哦、
因为我刚才讲嘛、
嗯、
警察他就算亮出了他的警察证件他那少了一张什么拘提票、啊、这个拘提票一定是侦查中一定是要检察官开警察本身不能开、哦、所以呢基本上呢警察这种 你有权拒绝不过一般老百姓会怕啦好可能跟着他到警察局、哦
嗯、
好那如果跟着他到警察局如果中间这个人想要离开警察可不可以不让离开不行哦哦、警察说因为警察本身没有发拘提票的权利、哦
嗯、
所以呢警察呢如果不让你走他就要向检察官去拿到一张拘提票、
嗯
哦、好所以呢除了所以呢我再跟各位强调只要警察手边没有检察官开的拘提票他就没有权利去拘束你的人身自由、哦、这个也算是做一个这个法治教育啦、哦
嗯、
好然后呢再来到了检察官这边来那检察官他本身可以开拘提票 看起来好像你只要到地检署呢好像你就不能离开也不能这么讲、哦、来我们以柯文哲这个例子、哦、柯文哲会到廉政署或者是到这个地检署啦、哦、去接受侦讯、哦、他是不是被拘提
嗯、
哦，各位想一下不是哦他不是被拘提
不是
他是呢传票检察官呢带队去搜索的时候、哦、到他家去搜索的时候同时给他一张传票、哦、那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有的时候这种情况检察官怕你怎样怕你呢 我当场给你呢，啊，你有可能当场讲说我不去。哦，传唤票本身没有强制力哦，哦，那是后面那张拘提票，嗯，所以有人说我在猜了，这个案件也一样了，哦，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一定也有准备一张拘提票，
嗯，
所以如果当他呢给柯文哲传唤票的时候，传票的时候，如果柯文哲当场拒绝，那他就拿出拘提票拘提他，
哦，
这个一般啊，有些，哦，我也觉得现在这个检察官这边真的要好好的，不要想着一直说要去侦办去起诉犯罪，你要想人权保证跟正当程序啊，
嗯，
现在一直到现在哦，检察官常常同一张票里面，我们说传唤跟拘提票应该是两张票，但是呢往往的检察官为了方便，他呢可能上面写什么抗传及拘，就是说他把传唤跟拘提票并成一张，哦，就是说 你如果抗传的话，我就马上拘提你，
嗯，
我觉得这个程序是绝对很糟糕的，可是我们现在检察官还在这样做，哦，那这个案件倒没有出现这样，这个案件我在猜，因为毕竟是当过台北市长嘛，而且是总统候选人嘛，
嗯，
所以他可能呢有准备一张这个具体票，所以你啊，可是柯文哲呢，哎，他就跟着你传嘛，跟着你走嘛，所以他那张具体票没有出来嘛，
嗯，
结果呢，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哦，到了地检署一直侦讯到好像是几点啊，好像是一两点吧，
对，
哦，那他呢拒绝夜间侦讯嘛。那因为检察官还没问完嘛，哦，所以呢，嗯，这个时候他拒绝哦。我跟各位讲哦，只要检察官哦，检察官没有下一张拘提或者是他当庭逮捕的话，他是可以随时离开的 哦。我再强调 哦，柯文哲在这个事件里面，他不管是去廉政署或地检署哦，他不是被拘提哦，他是被传唤啊。我再强调哦，这里真的再做一次法治教育，传票本身没有拘束人身自由的这个权力，没有这个，他呢要么就是检察官当庭逮捕，或者是检察官开一张拘提票，这个才能拘束你的人身自由，嗯，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那一天的过程嘛。当柯文哲想要走的时候，他拒绝夜间侦讯，他可以走的时候，那检察官就根据我们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为你是被传的，你不是被拘提的嘛，所以我就要当庭逮捕你，让你不要走，哦，这个程序是这个样子的，
哦，
所以这个拒绝，
哇，
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很细的，非常非常细的，
但是这是我觉得正好民众可以从这一次的这个情节里面学到很多法治教育，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邀请吴老师为我们来解说的原因啊，现在时间是早晨7:17:37，我们先进一段台呼，请老师休息一下，马上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早安，台湾。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访问真理大学法律系吴景清教授，我们请吴老师在节目中解说这过去三天以来最热门的新闻，啊，也就是前台北市长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他被卷入了金华城容积率弊案的搜索约谈。那么刚刚凌晨这个三点多的时候，最新的消息是他无保释回，不过前台北市的副市长啊彭振声却羁押声要声押。那么老师，接下来我想请教你啊，那么柯文哲他在这个打算离开嘛，那这个当然检察官就说要当庭逮捕他，那柯文哲认为逮捕程序啊有误，所以呢申请提审。哎，拍谁，我们过去没有看到提审两个字，什么是提审啊？
我先在这里哈，我也先刚才我在批评这个检察体系这边，我这里也要批评一下司法院呐，啊，
嗯，
哦，为什么这么讲哈？司法因为国民法官已经实施一年多，今年进入第二年嘛，那，嗯，各位如果去翻司法院针对国民法官就在推广这个国民法官的这一个所谓的法治教育这一块，一年据说花到1-2亿哦，
哦，
然后呢？这个提审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会涉及到包括国民法官在审理的时候可能也会碰到的问题，然后结果呢这一次出现的提审两个字，真的你去问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
哦，所以我在这里要再打一下司法院的屁股，哦，你们那个法治教育花那么多钱到底成效在哪里，哦，
嗯，
好，那回到那个提审，基本上提审是宪法第八条它就有规定了，哦，那这个宪法第八条是讲什么，就是说只要任何人，哦，任何人，哦，只要呢你是被法院以外的，哦，除了法院以外，哦，被拘束你的人身自由， 机关啊，公机关，那你就可以向法院来申请提审。所以呢，因为宪法第八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我们有一个法律叫做提审法。这个一般人好像，包括我们的法治教育都没有去强调这个提审法的重要。这个提审法呢，最早呢来自于英国的叫做人身保护令。就是说你被一个公机关拘束了，有的时候，比方说像检警，有没有？你被逮捕或被拘束的时候，一定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密不透风，尤其是侦查又不公开嘛。那你呢，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那你当然可以讲说，你事后来到了法院跟法官讲啊，可是事后你已经被可能被刑求了没，被凌虐了没，这个都有可能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赋予给我们人民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权利，这个在英美法叫人身保护令，叫什么，这个什么 corpus 这种拉丁语啦，这个人身保护令，让法院先把你呢赶快先从这个公权力的机构先把它提审出来，我先来由法院来审查说你今天被拘束的人身自由是不是合法，所以呢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又做了一次法治教育，我再强调，只要你被法院以外的公机关拘束了人身自由，你就有权向法院去申请提审。那这个时候，那个公机关就不能再留你喽，也不能再问喽，就要马上怎样？马上把你送到法院来接受这个法院的审查哦。那这个提审的这个法院基本上他不是在审查你有没有犯罪，你要不要去？不是，他在审查什么？你这个机关有没有非法拘束人身自由？好，那我们以柯文哲这个案子来看，他到底有没有非这个北检呢，有没有非法拘束，我们有几个点来看呢，
是。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说大家柯文哲这边也有提出来的这个疲劳讯问的问题。因为我们刑事法规定啦，你要讯问被告啦，不能用疲劳讯问，可是这里就会有一个很模糊的空间，各位听众也可以想一下。什么叫做疲劳讯问？那柯文哲这个例子，他大概是早上七点半，
是
七点半左右，这个地检北检就去送他家嘛，然后先到廉政署，然后再到北检，一直到晚上一两点嘛，那这个时间各位自己算一算嘛，可能有到，可能有，如果从七点算的话，那可能有大概超过二十小时，
对，
对，有超过二十小时，然后而且他是因为被告只有一个人，可是地检署有没有人？因为 这一次北检我也觉得这个北检你真的，我真的，如果他北检这些讲话是我学生都不及格了你特别去弄一个端骨啊，那我是不晓得，那是这个端骨它是一个不是一个正常的他们的署里面的正常建制，他们是针对某一些比较特殊的个案或是比较重大案件，他们特别去调出可能他们认为最优秀的三个检察官成立这个端骨或端组这样子啊，怎么样这个案件完了就解散了但是我们要想啊，台北地检署号称天下第一署啦，它里面的组别是最多的那它里面呢也有专门做黑金的，那你特别去弄一个这个啊，是表示你们检察官都不行吗所以我这里真的是在打台北地检署一个屁股好，所以呢基本上呢第一个你看我被告只有一个人当然我旁边有律师嘛，对不对？他的律师陪同的也只有一个，对不对那可是检察官地检署他至少端骨我这一次看他编了三个嘛，对不对那就三个可以怎样休息，那我们用二十个小时来算的话我们用当然前面还有廉政署啦，我们先不要算，那你二十除以三，就算是检察官他顶多也是六小时，他剩下可以休息啊那各位就自己来判断一下这个是不是疲劳讯问那我要讲了我们只有大人物碰触到司法，我们才把个案给凸显出来我们就要想跟一个问题一般的小巴人性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
不会，很少。
被侦讯八九个小时以上的有没有而且甚至没有律师在场，因为大部分的老百姓可能没有钱请律师。我想
那个时候律师费一个小时是10000多块。
对啦，这个特别贵啊这个陪同侦讯这个要按时间的一般想来。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特别注意柯文哲这个案件？因为柯文哲这个案件他呢他的背景根本不一样嘛。所以如果一个执法机关他对这样的人物他都可以这样对待，那各位可以想象一般的老百姓怎么办？我们各位听众是要好好想这个问题，你不要去想说你是蓝是绿是白，你是小草你是青鸟还是蓝鸟， 不要去想这些问题，你就关注到如果这种事情碰到你自己，那你可能会比他更惨的待遇，因为他毕竟有一定的这个社会的地位，我们一般老百姓没有啊。
嗯
哦，所以我是觉得提审的法院并没有认为说哈、哦、这个评审区，我认为这个提审法院哈、哦，我也是打个问号了。哦啊，我只能讲说了哈、哦，没有人反对要扫除贪污，但是不管是检察官或法官、嗯，我上课的时候常常对我法律先生讲。不能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啊！我们更要强调正当权益人权保障啊！我们台湾不是一直讲说我们要人权立国吗？那由这个案件我看不出来啊，我们的检察官、我们的执法机关啊、我们的侦查机关啊，有强调正当程序这一块哦。这个是我看这个事件，我心里觉得蛮悲，我觉得蛮悲伤。就一个法律的教育者来讲哦。我真的语重心长要讲出这样的状况。
嗯，是的，好。现在时间已经是7:26:05，老师，我们最后请教你这个话题。所以今天柯文哲无保释回了，那接下来呢？检方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对，检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检方就输了吗？他后续还可以有什么动作呢？
他一定会抗告，
哦、是。
但是呢，抗告呢，哦。我想哦，高等法院哦，有可能的话，顶多再发回怎样，发回更裁啦。
嗯嗯嗯
嗯。哦，那有可能循环几次的。我认为柯文哲是不可能羁押的啦。
哦，
发回更裁以后，顶多就是怎样，顶多就有保释金、限制出去，就这样而已啦。这个要关的，因为我刚才讲嘛，你羁押那个犯罪嫌疑重大，目前看起来检察官连这第一关都不及格了，你不要讲后面的。我有犯罪嫌疑重大，不代表一定要羁押哦。我刚才在强调要有逃亡之余或勾串啊、湮灭证据之余哦，才可以羁押、嗯。
是，
他连第一关都没过的话，以后呢，就算抗告发回更裁哈、哦，要再把柯文哲送到看守所的可能性不高了，顶多交保了哈、哦
嗯。
所以我还是建议北检啊，虽然我刚才一直在骂北检。我还是建议这些检察官嘛，有断骨的检察官啊、哦、既然你们成立的这个就是要扫除贪渎嘛、哦、
是，
你们就要好好的去找证据，而且不要以人证为主，在现在这个科学办案的时代，你们要以金流，要以物证，找出这些物证，让全民相信你们这些检察官是有法律有侦查的专业的、哦、而不是一直在做这些动作，我认为事实意义
是，老师，对不起，我们只剩30秒的时间，我可以最，但这个问题您一定答不完了，就是最后这个侦查不公开的情况哈，哎、嗯，这从头到尾不是侦查不公开吗？结果这三天来，好多新闻都一直不断的被媒体披露，这怎么回事？
我是觉得这些讯息哈，到底是不是检察官善的，我不能这么讲，我们没有证据，嗯、但是我觉得。当北检在针对呢，大家都在怀疑你是不是你泄的时候，你发的那个新闻稿不痛不痒了、啊，你应该非常严厉的指责说，我们这个不绝对不是我们善的、
嗯。
然后呢，也要求所有的媒体，你们要注意你们的责任哦，因为违反侦查不公开这个泄密的问题，不是只有这些检警人员啊，你这个泄，如果你是从可能从某个管道进来，你可能也会有这些问题哈、哦。所以我觉得北检这次发的那个声明哈、哦。让人家感觉不出来他的决心，会让人家怀疑说、嗯、啊，这是真的有很想跟我话、哦、所以我还是建议北检、啊、你呢在诉罪的同时、还是要强调人权的保障。
嗯，是的，好，这个人权很重要。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受访者，真理大学法律学系的吴景清教授，为我们上了非常明确而且及时有效的法律课哦。这堂法律课里面。老师告诉我们，除了要这个追求证据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在办案的过程有正确的程序之外，不能够违法的程序之外，最重要是我们对人权的保护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样子，我们需要有重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决心来落实对人权的保护，这点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吴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老师谢谢您辛苦了，谢谢。
不会、嗯、
好的。好啊、那么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各位，有关于这个案子的、哦、这个一定会备受瞩目，那么、后续的发展我相信各媒体都会紧盯着看，早安台湾随时为您盯紧这个相关的过程，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随时锁定中央广播电台各界新闻，还有上到我们的官网来浏览新闻、啊、好，今天就跟您说拜拜了，咱们明天再会咯。12点好多一样被丢弃。